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
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也是分手系列的。那过去有跟大家分享过，分手后该如何挽回。分手后该如何重新调整自己，甚至呢，什么样相处的方式、互动方式容易导致分手？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另外一群人，对，那这一群人呢，可能在你我周围都会有的。那这些人最常见就是，可能很常跟你抱怨，抱怨什么？抱怨感情不顺啊，生活不美满啊，但是想分手分不掉，想离婚离不掉。不是因为现实考量，而是他们内心觉得哇，好揪心，好纠结。他有好地方，又不好地方。那我分手真的是对的吗？甚至这些人也处于一些不健康的互动关系，他们还是无法下定决心去分手。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会跟大家分享这类人，也甚至他们的一些状况，甚至分析他们的行为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这样子。那当然啦，过去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也蛮多人会来询问，就是阿伦，请问一下，我到底该不该跟他分开，到底该不该跟他分手？因为我真的感受到这个人不是我要的，但是他有他的好，我不确定我跟他分开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找到比他更好的人，甚至呢，可以有点像是让自己生活变得更步上自己想要的轨道这样子。但其实啦，一般来说劝和不劝离啦，我们还是会先了解一下你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嘛。对，因为有一些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有些人是用分开作为一种或许交换条件以威胁之类的，然后有些人是为了用分手来引起注意力，但有一些人是找不到除了分开以外修复感情的方法，所以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修复，所以我选择用分手来当做一种逃避，所以这个当然是一种选择啦。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分追跟逃这样子。以追为例好了，对，我去追求我想要的，所以我做了分开决定，就是因为我想要追求我想要的亲密关系，我想要这个人啊可以陪我欢笑啊，然后可以给我要的生活之类，这是追。那另外一种是逃，对，那逃的话呢，就是我不想忍受这个，因为我不想要，所以我决定分开，所以用更多是我们讲逃避的心态去面对。例如无法处理我无法处理我的不安，也甚至呢我的另外一半很多习惯啊跟我是不合的，然后没有处理，那也很难处理，那干脆就用逃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分手其实比起处理生活的一些这种问题啊还要容易很多，所以分手好像只要分下去什么都可以解决了，但是一样的这些问题只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办法轻易分开的原因了。那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这么糟，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忍受他某些的一些瑕疵，就觉得很痛苦，然后可能每次都因为这些小事情而争吵，这样慢慢让你们的关系开始降到冰点，甚至呢只要一讲话就是恶言相向，也是一讲话就可能会要吵架要分手啊之类的，甚至直接冷战然后不去沟通，就觉得好啦就烂在那边吧，那只有卡在那边不上不下，现在又觉得而这个人跟别人比起来还是有一些优点优势的，那我现在分手了能不能够遇到更好的，就一直重复这个循环这样子。那当然啦，会无法下定决心分手的人有很多的样貌，那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那其中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其实很难容易断开一段关系这样，因为这种其实尤其是我们的华人社会好了，都蛮强调这种什么坚毅啊忍耐啊责任心啊之类的，对，你越是有责任心当然在关系中越难分开，因为你会觉得我跟你在一起了我也有我的责任，甚至呢在关系里面还有叫做沉没成本的，对，你会觉得我投入了这么多我至少要看到一个结果吧，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是没有这个结果那也就算了，但是目前我还等不到那个结果，那不如就拼拼看。所以有些人状况这样，明明已经面临要分手了，但是觉得说不行， 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如果今天我做的很好，我自己都觉得我做的很棒、很完美，已经尽我所能了，但是你还是不满意哦，那我愿意分手。但在那之前，我想要先继续维持，因为我想要努力看看。这就是我们讲无法抛弃掉沉没成本。我投入了这么多了，一定要一个结果嘛，对不对？那也甚至就是我想要维系一个长期的关系，一定要花心思去经营。那这种呢，就是我们讲的因为责任心，所以比较难分开的类型啦。对啊，那当然会形成这些跟很多性格是有相关性的。对啊，像心理学就提到五大性格，对，或者是跨种族、跨文化、跨阶层。都很适用这个东西，这样子。那从这个研究会发现啦，其实这种常常分分合合，然后又分不开的人，他会比较偏向是神经质会比较高一点点，这样本身就是比较敏感的人，起伏比较大，所以容易焦虑啊、忧郁啊、情绪不稳这样子。那不安全感会比较重，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分分合合。但这是从性格上面的因素来去判断的啦。然后另外一种就文化嘛，刚刚讲心理层面，再就文化因素嘛，对不对？像华人社会一定就是有很多那种，我们要从一而终啊，然后呢，甚至呢，要好好的走一辈子啊，这样子遇到真爱啊，然后可能很向往那一种，几十年相处几十年，结婚几十年那种老爷爷老奶奶的那种形象，对不对？会觉得说啊，我们未来也要那样子，还牵牵手很甜蜜，一起去逛街去约会这样子。那这个也是嘛，然后再来就是婚姻的因素啊，会有一种刻板印象，会觉得说你只要结了婚了就不应该离婚，这其实也是社会文化的影响了。那我自己在这种婚友业界在担任这种专案咨询的时候，我也发现其实很多人对于离婚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对，有点像是很难去接受离婚的对象。当然啦，当然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对，接受度比较广，因为在这个业界大概10年的时间，10年前跟10年后其实真差很多。10年前可能还很多，就是人家找对象就，诶，我要那个未婚的，我不要有任何的这种婚姻经验的。但现在其实都是比较开放式一点点的，但现在可能有其他疑虑嘛，比如说，这个人他跟他的前夫啊、前妻啊有没有一些瓜葛纠缠呐、啊，也甚至呢，有没有小孩子啊？小孩子能不能接受我啊之类的，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某部分来说，比较被在意的也是这个部分啦。那如果只是单纯的哦离婚，然后就这样子，其实现在接受度是慢慢在提升当中啦。那但是不可否认啦，这就是我们讲社会文化，甚至呢，有一些公司的主管、老板，他还会好奇，会想要知道说，你为什么会离婚？你离婚原因是什么？对，他想要了解这个新入职的员工是什么样的状况，是因为你没有责任心吗？还是什么什么其他之类的？对，就会变成是一个考量的点。但这其实也只老实说不公平啦，但是不可否认，多多少少会影响到。那再来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情感中的依附模式嘛，对不对？依恋形态这样子。那伴侣关系里面最常见的，或者是最经典的啦，也就是焦逃配，对，焦虑加逃避型的人，这个就是蛮有趣的。因为焦逃配呢，这些伴侣啦，在组合中是比较常见的，其中一方很焦虑，焦虑型很焦虑，所以会用一些很多的方式啊，想要留住对方、抓住对方啊、掌控对方。那另外一种逃避型的人呢，就觉得说，你越要抓我，就越想逃走，所以就一个追一个逃啊。对，逃的那个觉得很有压力，追的那个人又觉得我追不到，很多的不安全感之类的。对，但是因为他们都这样特质，所以他们会互相吸引。对，那也甚至就是因为这样子，会导致很常去控制对方，让两个人都很痛苦。但是呢，又因为相爱，所以无法轻易离开。就是很妙的地方，对，这如果今天你们是焦逃配的人，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依恋形态好了，比较容易的是无法分手，也甚至会分得很痛苦，这样子无法好好就我就这样子放下，一定多多少少啦，会纠结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然后另外一个人觉得他可能有好，但他好烦，会是卡在不上不下，很痛苦。 那如果你今天是这种焦虑型加逃避型的人，我们当然啦，当然大家也可以去搜寻看看，就是安全型的人的个人特质或是相处模式哪一种的。对，如果其中一方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基本上就可以处理大部分的事情了。但是只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好去控制或调整的，对，然后对方也没有办法等你等这么久，所以慢慢就变成说，我受不了了，我压力好大之类的，然后就分开了。所以很多人都会因为这样子造成的。但是一样的，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去网络上测那些依恋形态啊、依附形态，基本上就是安全、焦虑、逃避嘛，对不对？不用担心，这个会随着我们讲的生活啊、个性特质啊，甚至我们的想法而去改变。不用觉得说我现在好像是逃避型的、焦虑型的，好像就完了。你可以让自己变成安全型的。对，那至于要怎么变呢，你可以去查，简单去查一下资料这样，因为今天不是要讲安全型，所以就没有跟大家多聊。你大概有方向了，你会了解这些安全型人他们的行为模式，你可以尝试的去练习看看。对，或许你就可以慢慢转变了。那转变以后呢，对方跟你的相处就相对来说会比较自在，比较不会有压力。那大家可以去查查看啦。好，那再来呢，我相信很多人在结束一段关系都会最直觉就想到就是分开很痛苦，就算是你们的关系没有这么健康，你也会觉得很痛苦。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心理上很困难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的关系的断裂结束都会一定会牵扯到一连串的事件。对，那尤其是在一起很久的人，你们太多的连结了，所以要中断的话真的很难中断。你明明就不爱他了，但是你会想到啊，如果今天我跟他断了，好像很多人都断了，然后还要解释很多之类的，然后会不被谅解这样子，诸如此类的，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分不掉，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但是一样的，这种关系不见得是一定是情侣，可能连朋友啊也会遇到一样的状况，就是你要结束关系通常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啦。那不管今天分手或离婚好了，那种感觉像是我们要主动的提出让自己会痛苦的决定，也就是分开。所以在关系中很痛苦嘛，因为我们心里想做但是很难去切割，很难去下手。对啊，就像如果今天你真的受伤了，医生跟你讲你要截肢哦，那你真的截得下去吗？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知道好像真的不行了，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做下去了就真的没了，就真的失去了，那我该不该做这件事情？其实内心是会抗拒的，甚至会觉得说，那如果真的会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希望，就那如果今天不结的话，会不会有至少 0.01 的机会是可以康复的之类的，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拼那点点的几率，但是不可否认，只要你切割下去，你只要把关系断掉，就真的失去了。对，因为人就这样子嘛，原本握在你手里的感觉，你就觉得说，诶，这是我拥有东西。但如果你今天发现说，这个东西可能会消失在自己手中，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危机嘛，它是一种本能，就是想要抓得更紧。对，那但是如果你今天从来没有得到这个东西，你反而觉得没差。对啊，但如果已经在你手上了，你会下意识会想要抓得更紧。对，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每个人都想要控制外界啊，然后也就像是我们会希望我们喜欢的人他们喜欢我，然后我们也希望我在工作上会被主管赏识，然后同事能够喜欢我这个人，跟我好好相处，我可以得到好公司的offer。 那这些都是对，那因为我们每天生活中都是充满着很多这种外在的期望跟控制啊，对不对？但如果那一样的，因为我控制到了，所以就会很难放手。如果今天你可以跟老板要多少薪水他都给你，就算这间公司很烂，你可能觉得说，哇，这么好这么好捞钱的公司，我为什么要离开？就算真的同事很讨厌，工作内容很繁杂之类，你会觉得说，好不容易得到手，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控制这一切，那我这样离开会不会太浪费？但是好痛苦哦。对，心里就开始了。所以这种感觉不见得在感情中，在很多面向都可能会发生。 因为我们先前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那也因为这个付出沉没成本，所以更难的去割舍这个感情啊，或是这种状况之类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今天你真是面临到这样问题的人啊，就是你想要分手，你想要放下，但是放不掉，我建议啦，可以去思考一下，去选择什么，选择你要，应该说不是选择你要什么，而是选择你能够放弃什么东西。就像刚刚前面跟大家提过这些案例好了，对，我相信每个人相处一定会有很难处理的事情，有些事情是真的无法处理的，但我们也可以思考，就是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放弃的，对，也甚至这个放弃好了，别的地方或别的人是容易可以符合你条件，也都 OK。对啊，因为在伴侣分开这件事情啊，多数人都选择就是我要跟他分开，我要追求更好的，对不对？那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有一些人是想到就是不论状况怎么样，不论他有没有喜欢上别人，但是放弃这个人就是要结束关系，断裂关系这样子。但是他还有一些好的地方让我很犹豫，舍不得他这些优点这样子。我也付出了时间啊、精力啊之类的，对，所以就会有一连串的小剧场，那阻挡我们去做选择啦，因为这个真的很难放弃啦，对啊。那我的个案里面其实就有很多这类型的，你明明知道对方是渣男渣女，你也觉得很痛苦，那周围的人、家人、朋友都跟你讲，该分手了啦，该离开，就烂人啦，但是你就是分不掉。那在这样关系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想的都是什么？他过去他也对我好过啊，在一起前他是有这个能力对我好的，而且他甜言蜜语啊，甚至他很贴心之类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放弃那个时候的好，甚至他现在偶尔也还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所以他不是真的完全的不爱我或放弃我，他可能真的哪边不太一样了，那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办？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言论其实真的很常听到这样子，对啊，就算很痛苦好了，他就觉得说曾经有过这些美好的东西，只是现在暂时的没有，也或者是暂时的没这么多这样子。那如果真的分手了，是不是这些就没了，就要割舍了，就要断掉了，对不对？你要这些人承认就是我无法再去拥有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分开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人很爱脑补啦，对啊，那不管刚刚前面提到的控制啊跟放弃啊之类，这也就是我们会脑补的点嘛，对不对？如果今天你们曾经很要好，或者是偶尔很要好啦，对啊，甚至一个月有一天对我很好，就会觉得其实我们内心就去脑补哦，他可能对我坏只是因为心情不好之类的，很常会脑补，然后呢给对方一个很合理的原因，然后去安慰自己这样子，诶，他不回我可能他在忙啦，就算很不安啊，然后甚至你会担心他是不是跟别的异性出去啊，但又会脑补啊，他可能只是一次，他可能这个人是他的谁谁谁之类的，对，他还是很重视我，很爱我之类的。某部分来说啦，其实这个想法我当然是认同的，对，因为我们毕竟就是信任对方，但是不能够过度，不能够好像把对方做很多错事情都把它变成是一个原谅他的地方，对啊，你明明就已经被劈腿了，证据很明确了，你还在那边讲说啊，没有，他可能只是一直的鬼迷心窍之类的，他可能就只是哪个部分可能想法感觉啊我做的不太对，所以他去找别人这样子。不是欸，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对欸，跟你没有关系欸，对啊，就算你做的不好，他也不能劈腿，他也不能做这样的行为啊，懂吗？那个结果啊，对啊，我不管原因什么，但是结果不 OK 就不 OK 啦，你这个就是很多人会去帮对方找一些借口去脑补，这样安慰自己啊，或许他就是因为怎样怎样，所以呢我应该要原谅他，对，这个我的个案里面也出现这种人，明明对方就已经劈腿劈得乱七八糟了，他会告诉自己说就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甚至对方哦还会很帅气跟他讲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跟你分手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在一起吗？或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人出现吗？因为 就是因为你的问题，你有某些部分无法满足我。
对，
可能讲情绪价值啊，或者是生理需求啊，你无法满足我，但这个人可以满足我啊。所以问题在谁？是你耶。如果是你的话，因为你这样子，所以就让我导致我去找别人。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就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啦。哇，这个言论是不是很讨人厌，对不对？但是真的有，搞不好现在在听的人呢，你有讲过一类似的话啊、哦？对，我一定要讲，这个是不对的。不管基于什么样原因之类的，你都不能够把这拿出来讲。对，因为本身你的行为就是不 OK 的。对，那你今天如果真的你发现说这个人真的无法满足你，那你分手再去找别人，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不要在那边不分手，然后呢好像霸占两个人给你的好处，这样这个人可以给我性爱，这个人可以给我情绪价值，这样子那我两个都要，这个很烂欸，很渣欸，这是绝对不行的。然后呢在那边讲说啊，因为你没有办法给我性爱，所以这个人可以给我，那他就弥补我这样子。那你的话呢是可以给我情绪价值，但无法给我性爱，这样不太对，真的不太对。对，我当然相信有一些人啦是比较采取是开放性的，但一样的规则要讲清楚。像是刚刚讲的这种状况，就是规则没讲清楚。如果你今天跟对方跟双方都谈好了，就是哦我们就是开放式的。对，那当然 OK， 但问题是这种状况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我觉得你不满意，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满足我，我就主动的用我自己的想法去找别人。这时候再用你的开放式的思维去丢到别人身上，要对方接受，这当然不行啊。对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很多渣男渣女变出来，会就是因为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当然一样的，我要重申一次，开放式的这种互动模式呢，我个人是觉得它是有它的道理在的。我不会变成说我讨厌这些的人之类的，我觉得它也是有合理性的。但重点就是双方或是在这个里面的当事者都要沟通清楚，这是一定要重申的。所以再回到刚刚提到的，那有一些人就会脑补啦，脑补这种啊，他很爱我啊，很重视我啊之类，只要有一点点机会，那代表说他还是在意我啊，所以我或许我可以用一些办法把他救回来，然后 0.1 的机会也行，一线希望也行，这样子。那慢慢的可能减少自己的需求，就是可能每天每个礼拜都会出去，现在感觉一个月一次就好，再微小也好，这样子。那真的对方要满足你可能一个月一次的需求，你就啊好像也可以啦。对啊，虽然我真的很不满意，但是好啦也好了，哎就分不了了。对，对方卡在一个那种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好痛苦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要下定决心的地方啦。对，回到刚刚提到的，你要去思考你能够放弃什么东西。对，这个人可以给你的东西或许别人也可以给你，所以你不用纠结在那个点。对，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你不用去纠结好像啊他可以给我什么好处之类，你搞不好自己都可以给自己了。对啊，而且不用他这样子，有一些一定是很难割舍的嘛，或是非他不可的嘛，我们用这个来判断啊。但是如果今天你发现这个人好像没有非他不可，欸，他好像很多替代，很具备别人应该很具备替代性啦，朋友都可以跟我可以给我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呢我要做什么事情可能周围的人家人也会可以给我一些建议之类的，那这个人他当然相对来说他价值就没有这么高，他可能唯一仅存的就是只有肉体上的功能。好，那随便。甚至有一些人觉得，欸，我这个人没有办法满足我，外面有这一种可以跟我发生肉体关系的人，好，随便也都行。但重点就是你要去区分啦，区分这个人重要程度，哪个地方非他不可。如果你发现他真的没有这个点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大胆的放下他，不用卡在，不用纠结这样，因为毕竟你们相处就是无法好好的处理。对，那势必就要做出一点点的决定这样子，而不是卡在曾经的美好，因为那是曾经。对，你未来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那你要把几十年都摆在这个要开心不开心，甚至不开心比开心还要多的相处关系上面吗？当然不要。对啊，青春有限好不好，还有外面世界还有更多更好的人，只是你没有去发现，只是你在这环境场合比较狭窄一点点。有时候我们出去丰富自己的生活啊， 去开开眼界，你真的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人。这个也是给大家的小小建议啦。啊，那再来，刚都提到渣男渣女了，那一定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疑问嘛，对不对？为什么有一些人总是很容易吸渣，对不对？也甚至呢，很容易的会就是陷入其中这样子。那这个当然可能跟特定关系啊，或者是跟我们讲的家族啊，或者是原生家庭，都是有相关联系，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多少都会有。对，就像我们平常讲的那种吸渣体质好了，其实不代表他真的特别容易吸渣男渣女啦。那多数都是我们讲内在的部分，可能跟自信心啊跟自尊是有关系的。对，因为自尊在心理学的认定的标准啊，当然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的总和。对，那当然它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自我能力跟自我喜爱。对，那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你自己能力好吗？你喜不喜欢你自己？你欣赏你自己吗？对，你就以这四个方向去思考，你就可以知道你对自己评价如何，对自己自尊如何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发现刚讲这四点你都好像没有符合，那代表说你在自尊的部分、自信的部分是比较低的。对，你可能觉得自己能力不怎么样之类的。对啊，那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特质，觉得自己的能力不怎么样，所以容易会跟别人比较。那这个比较呢，也就是因为我自尊低，跟人家比较，如果赢了，我可能自尊就上来，就有自信。那如果今天别人比我优秀，比我糟，一样的，会产生这种自信心上升下降的感觉。对啊，那你就会发现一个重点，你的能力、你的自信心、你的自尊都跟别人是有相关联性的。这很像是小时候啊，大家读书的时候都可能遇到嘛，对不对？排名、名次，对，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造成很多小朋友一个心理的负担啦。对，像是你排名越高代表说你是一个好学生。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或者是你过去在校园生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感觉。对，有时候你的成绩跟排名都会攸关你是个好学生或坏学生。就像我读书的年代好了，有资优班跟放牛班，那当然这两种班级我都有读过。对，所以我可以特别理解那种感觉。我在放牛班的时候，老师对我的态度可能就是好像不怎么样，或者啊随便啦，反正我讲我课你们玩你们的之类的那种感觉，然后可能就是嗤之以鼻。但如果今天我进了我们讲的升学班，我资优班之类的，那老师每个好像同学当宝一样那种感觉，捧得很高这样子。对啊，会觉得哇，你们这些是校园精英这样子，这个年纪的精英这样子。对，那你们很棒。那尤其是里面可能这种精英班的第一名更不得了。对，他不管做什么坏事好了，也不要讲坏事啊，做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都容易被原谅，因为他第一名啊，所以老师相信他是好学生。谁知道他好不好啊，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以前的经验好了，就是有这种前五名吧，然后就有一个会特别，就可能或许啦，读书很厉害，但是人品没有很好，也甚至很喜欢偷东西之类的。那有时候被抓包了，他当然会就是否认嘛，那老师也会选择相信这个同学。对，然后就想说哎，这样就算了之类的。那被偷东西的同学情何以堪，对不对？那或许现在教育有改善啦，但是我过去的读书的时候是有这样的问题啦。对啊，所以一样的回到刚刚提到的，不可否认自尊比较低的人会依照这种跟别人做比较，然后呢才可以获得自信心。那这种都是属于比较自尊心比较低的特质啦。那这种类型的人，其实在一段关系里面是比较容易产生这种难分难舍之类的，因为你需要别人认同你，你需要别人给你自尊心，你需要别人给予你自信。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今天你的这个对象他是能够给你不要讲很多，至少他可以给你某些部分、某些程度的自信跟自尊，你可能就会黏在那边了，因为这就是你的需求。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总结刚刚前面讲的那一些内容， 对，如果真的你发现是这类型的人，那该怎么解决？其实，我们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好了，免疫的方式呢，就三个嘛，自尊心、自信心跟自我价值。对啊，因为这个就可以改善很多东西了。对，那这个你可以当作是我提升我的免疫力一样，这样子，像感冒一样啊，对，要给你生活要正常啊，作息正常啊，减少压力啊之类的。对，可能大多数人觉得啊，就废话嘛，对不对？但其实很重要的，对啊。所以以心理的角度来说，我们讲的免疫力就是自尊心、自信跟自我价值这个概念。你怎么看待自己？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吗？对，那自尊很低的人就会透过别人肯定来确定自己是好的。这种就有会产生一种问题，一种状况，就是你把你自我的评价权力交给别人身上，别人说你100分你就100分，别人说你0分你就0分，对不对？这样子很感觉很不舒服，生杀大权就交给别人这样。那你又知道对方评价那个人他是称职的一个专业吗？他真的懂得看人吗？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那种什么遇到渣男的人很难脱离啊，对不对？会被贬得一文不值。我明明就觉得我自己应该做得不错吧，但奇怪，我做得再怎么好，对方总会把我批判的一文不值。那有时候又给我100分这样子，让我觉得他好像真的是一个合格的评审。但谁说的？对不对？你们又不是同样的生活环境，你们也不是出自同个家庭，而且就算是原生家庭是同样的，想法跟价值观不见得相同，你们这么亲密都不见得相同嘞。一个外人他竟然可以当你的评审，然后搞不好他的家庭状况还没有来，没有你来的健康，甚至他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相处方式啊，互动关系之类的，你竟然把你的评价交给这种人上面，不太好吧，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没有自尊没有自信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人，那也代表说你一直都把评价的权利交给别人，对，然后呢不是用自己的感受，不是帮自己打标准，对，那认为可能很多时候不会认为自己好，对，因为别人没有这样子说，所以你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关系里面，对，完全不会去评价自己，把所有的权利交给另外一半或周围的人，然后慢慢演变成就是伴侣觉得我好我才好，伴侣觉得我有用心我有付出，我才有用心我才有付出，那这样就会变成控制啊，对不对？控制就对方控制你啊，然后你也很容易陷入讨好啊，那难怪你分不掉啊，因为你的生杀大权都在对方的嘴里这样子啊，那就会慢慢演变成另外一种类型叫讨好型的人格出现，因为自尊低需要别人的肯定，所以你想要去配合另外一半心中一些好伴侣的定义啊，例如就是你不能跟异性出去，然后你要嘘寒问暖关心我，你要配合接送上下班之类的，这才叫付出。对，但当你今天付出这些，可能对方会更多的要求，把这一些付出变成基本款，因为人就是这样子，很容易去习惯这种东西，对啊，然后可能又会追加很多的一些条例之类，比如说可能在忙的时候不能吵我，对，然后呢只要有任何问题的话都要报备，都要报告这样子，那规则任何的相处规则都对方说的算这样，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变得关系失衡，对，那种感觉就很差，然后你就一直追寻的那种感觉，因为你也习惯了给对方打分数了，他只要说你不 OK 你就不 OK， 然后你就一直努力想要符合对方的标准，我只要做得更好，对方就会更喜欢我。所以当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就会容易被操控。所以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人说无法离开这种渣男渣女，其实某部分来说就是我们讲自尊心不够啦，自信心不够。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相信这一集或者现在在听的有些人是蛮难离开这种渣男渣女的，那我希望你们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先从把自己的自尊自信心价值提升起来，对，好好看一下自己，去照个镜子看一下自己，如果你今天发现说诶，我今天长得好像不好看，我好像很胖，我好像都没有打理，我头发很乱，我黑眼圈很重之类的，好，你发现你的缺点了， OK，该怎么改善，去尝试看，从 等一下，或是从明天开始，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先让自己喜欢上自己，先把自己，就是先帮自己做评价。如果你今天都连你自己都看不上的话，那你真的就不用卷了。对，但如果今天你发现说，哦，我真的觉得好，我还是有办法可以去调整的，那你就调整看看。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增加的方式，增加自我价值、自信心的方式，这样子。对啊，那一样的，先做你自己觉得喜欢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任何事情都是别人去操控你，别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开心吗？应该不开心吧，对不对？甚至那不是你愿意的。那当然有一票人，他会讲说，哦，帮伴侣做事、帮朋友、帮家人做事很 OK 啊，对啊，我不会不开心啊。但是你不会不开心，但是你开心吗？做这些帮别人做事情，你不会不开心，但是你会开心吗？这是你真的很喜欢做的事情吗？一样的，就是之前也有人问过爱自己什么，其实我有一集有讲爱自己的啊，对啊，那这边也可以再加强一下。其实某部分来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不影响别人的状况之下，这些都是一个我们满足自己需求的一个方式。你知道你自己的需求，你去满足它，你会得到能量，你会觉得我自己好棒之类的。对，这个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啦。对，好，那所以回到前面提到的，如果你今天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话，你就会重复的恶性循环，然后一样的，这评审就很烂啊，你一直给这烂评审去评价你自己，这样子你只会变得更烂。甚至这个评审呢，可能他本身价值观就是有点问题的，对，他搞不好今天跟你讲说，诶，如果今天要有礼貌的人呢，他吃饭呢都是用手抓，然后呢往身上插就好了，这才叫礼貌。那慢慢你听就哈，怎么会这样？一开始觉得反对，但随着相处或对方说服之类，就觉得哦，好像可以，好吧，那我就这样做。然后当你做第一次，他就对，没错，这就对了。我今天发现你好有魅力，你好棒。这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这样做他就开心了，好，就随时间一直被对方引导，被对方操控，然后你开始变得怪人呢，变得很奇怪哎。那虽然我这个举例有点浮夸啦，但是概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啦。OK， 然后还有一种人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可能在生活周遭，或是你可能有听过，有一些条件很好的，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一样，工作很好，外形很不错，但是很常陷入这种恶性的关系这样子。对啊，你可能觉得诶，这个人可能很就是形象都很好啊，但是他内在是很没有安全感，自尊心很低的。对，只要觉得自己不够好，就容易陷入这种失衡关系。虽然他们可能知道自己的这种状况、这种条件或是这样的问题不太好，但感性上面又无法分开，因为分手会动摇自我价值。这类人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可能像是网络上的那种网红晒恩爱的，对不对？如果分手了，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我怕被大家讲话，我怕被对方这样子去用这种方式来攻击我，所以慢慢就会演变成就是他们会忍住不提这件事情，然后继续的维持他们的价值。对，他们讲我们讲社交面具，让别人知道我们都很恩爱的之类的。对，但是这个持续久了，可能迟早哪一天就爆掉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知道，很多什么明星艺人啊，或者网红网美啊，或网帅之类的啊，就是最近很常爆出什么分手啊、离婚啊之类的。对，其实一样的，大家不用过度去关注啊，这件事情很正常。对，只是因为他们搞不好在很早之前就发生问题了，只是要维持那种价值跟形象之类的。因为我们人啦，比较传统观念就觉得说，事出必有因嘛，对不对？我不管是谁的问题，只要你们有这样的状况，应该就是你们都有责任，就像分开一样之类，对不对？以前这么恩爱，突然分开了，莫名其妙一定有问题，是不是谁有小三啊，还是怎样怎样之类的、啊？对，就会变成不好的评价，所以就会怕被定义，怕自己被定义成一个不好的人、不好的伴侣，所以导致会更难去分开这样。但一样的，把重心摆在自己身上，我们自己的感觉最重要，你们自己的感觉最重要。对，如果可以调整，当然调整看看。那如果今天无法调整，那当然放下也是一个方式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去权衡利弊，那自己去思考一下。对，不要卡在不上不下。甚至如果今天你发现说， 好像对方愿意改，那我也想要调整一下，我们都有意愿，只是不知道怎么做。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寻求专业，没关系，不管今天来找我啊，或者找其他的心理师啊之类也都 OK。那我们会给一些建议，让你们的相处可能比较容易上轨道这样子，对，而不是自己在互相猜忌啊、怀疑啊这样子，对，因为有时候这就是专业嘛，对啊，我们就可以帮助你的地方就这样子啦，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既然提到这类型的人呢、啊，也不得不讲到就周围的人，因为我的个案里面其实有蛮多人都是，劝离不劝和吗之类的。那我个人建议是，不要轻易的去给对方一个方向啦，不要讲方向，一个答案好了，因为我发现有非常多的这种恋爱关系的人，他们寻求周围朋友的帮助。然后希望朋友可以给他们一些方向，然后决定要或不要。那问题就是，周围的人他们看的东西可能比较表浅一点点，也甚至很多人会在这个循环中过得很痛苦。痛苦原因是什么？好像每次讲都在抱怨，我朋友都开始觉得很厌烦、很腻了。我继续讲的话，他们会生气，他们会不认我这个朋友。但是我需要这个窗口。然后一样，为什么朋友会生气？朋友可能早就已经跟你讲，就分手了。这个。分手比较快啦，不要浪费时间啦。那这时候你又卡在不上不下，就真的要分手吗？好，一样的，人家讲久了你又不去做，然后重复再来一直问，对方会觉得很厌烦这样子，所以慢慢的朋友会离开你。对，那一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是朋友的角色好了，也不要去给对方太多的建议啦，因为有时候我们给建议叫做逼迫对方去分手。我最近接到的一个个案就是，很多的关系他跟他伴侣的相处的方式都是从别人的口中去做比较出来的。对，但是一样的，他可能周围，我相信可能他周围的人条件都还不错，所以他比较之下呢，会觉得说，哈，我另外人怎么这么糟。但是因为那是你的环境，对，你如果跳到别的环境，可能会发现你的另外一半真的是天才，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有时候感觉是这样出来的，不见得是自己的感觉，是别人讲出来的问题让我感受到，哦，别人一直在讨论我们很丢脸，这样我很像很糟糕，这样慢慢的让我对我伴侣产生厌恶感，它会变成这样子。有时候影响的不是你们的关系，而是别人表达出来的东西影响到你的心情，然后慢慢的你就把这个转变成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欸，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人言可畏就是这样子啊。对，那如果一样的，他们可以不负责任拍拍屁股就走，就像是如果今天我是你朋友，我跟你说这一段就分手了，分手比较好啦，对啊，找下一个，以你的条件你一定可以找到下一个更好的，好，分手了，就遇到下一个，诶，更渣更烂，这时候来抱怨说，你干嘛叫我分手，你为什么那时候叫我分手，对，你看你害我现在变得更糟了之类的，这时候你朋友还来抱怨你，跟你讲说，就你自己不会看人啊，对啊，之前像这个好也不是我介绍的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啊。诶，开始撇清关系咯，有点像关我屁事，对不对？这种事也常见。对。所以我一样啦，当事者你好好自己去思考。周围的人呢你都可以参考，但是他们的答案不是最准确的。尤其那些言论过于偏激的，就像是要么就否定到底，要么就称赞到底之类的。我希望啦，身为一个好朋友，是可以去分析权衡利弊的，这个人好在哪里，坏在哪边，对，你可以帮他分析出来，剩下是给他自己做决定，而不是帮他选择分手，或是跟他选择就一定要继续这样子，这个反而会有一些责任存在了。然后这个阻力越强，会让当事者觉得很痛苦，那痛苦的感觉就像，哦，你们讲的好像也对，这个不舒服好像真的是会，你会放大去检视，是我的另外一半对我不好这样子，对啊，然后你外在又有这些阻力一直攻击这样子，然后每次看到你还没分手啊之类的，你每次都被这样催一次，你会不会压力很大？就像是有一些人可能回到过年回到老家，你老家的亲朋好友说，诶，怎么还没有结婚，怎么还没有男朋友，还没有女朋友，你会觉得很想要揍他们一拳，对不对？就是一样的感觉，一直去讲，一直去提，会让人家觉得很厌烦，反而你会对这件事情更抗拒这样子，甚至对这个人会更抗拒，所以逼迫当事人分手是没有用的，而且会造成反效果。 对，这个你可以给他们方向，但是不要给他们，不要帮他们做决定了，好不好，各位朋友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没有专业性还是有差的，因为就像我遇到了很多个案好了，当然我跟一般人可能有不一样的专业，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些人有感情问题的时候，我都知道，我都会跟他讲，这件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调整的，对。那他们都会疑问，哈，真的吗？老师，可是我朋友都跟我讲说，这个绝对没办法，快分手吧。一样的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最直接解决方式就是结束，懂意思吗？对不对？那就如果今天有方法，当然是就像哦，我就举例好了，就像是好，如果考试的时候你这一题不会写，你想要问旁边同学这一题要怎么解之类的，然后左边人跟你讲说我不会，零分吧，右边人跟你讲说我不会，交白卷吧，那这时候你也不会，你最后能做什么样决定，交白卷啊或零分啊。但如果你今天问到后面的或前面同学说，欸，这一题怎么解，哦，他跟你讲，哦，这一题要这样子写正确答案，那你是不是就有方向了？就是因为你左右两边的人他都不会解这一题，所以他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啊零分啊白卷，懂意思吗？有时候还是有差的，所以我会觉得参考啦，不管你们今天是找任何的这种老师专家好了，都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点效果存在啦。对啊，那至于朋友的话，我觉得朋友之间也是有他们的能力所在，但是不要完全的100%的听信，对，因为每个人的相处状况、原生家庭、观念都不太一样，你要有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要自己能够判断，对，因为他们不了解你的生活状况，不了解你的相处方式，因为他们是过他们的生活，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要一定要特别拿出来讲，因为太多人都因为这样子感情不顺。所以今天你要判断这个朋友是不是真心的可以帮助到你，你就去思考一下，这个人讲话的时候呢，有没有批判，是不是立场是不是中立的，然后是不是给你一些经验分享给你听之类的。那一样的，相对来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好的朋友，你的朋友有类似相关这样的问题来询问你，请抓到一个重点，就是不管你的角色是好是坏，是偏向谁，不管你在表达的时候，请无条件的去做一个中立的行为，对，中立的去倾听，不要去做批判，帮对方矫正一下，这样子对方你这个可能你的朋友才真感受到，哦，原来这才是好的关系，哦，这才是我要的，而不是单向一直在输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或是过度一直吹捧，可能啊我男友多棒，我女友多棒啊，你男友多糟，你女友多糟之类的。对，就像也是很多人啊我男友好棒哦，这样的，当然因为那是跟你讲啊，跟你讲的时候当然会跟你说我男友好棒，但搞不好牵扯到现实层面啊我男友好棒，但是很钱很穷很抠，对啊你男友很糟糕，但超有钱的，然后有豪车，买名牌包给你。那这就是量衡去你自己去权衡利弊一下嘛，对不对？去思考一下到底哪一些才是你要的嘛，一定有优有缺啦，对啊，要评断也是要从这些比较中立的跟平均一点去思考嘛，而不是好像单向的哦你这个人跟我比起来好像比较糟，所以他就糟，他就很烂，这样子就也不能这样子讲啦，好不好？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身为好朋友给予建议的话，我建议当然是用这个角度，对，去跟对方分享这样子，那慢慢的他才可以了解到自己自身的状况，而不是好像丢高一样离不开这样子。所以过程中啦，身为好朋友，希望大家可以默默守护这些人，默默的帮助他们这样子，慢慢的矫正他们的观念跟想法这样。但有一些人可能发现说，我刚刚矫正过了没有用啊，当然该痛的时候还是要痛，你如果今天都已经很中立的去分析了，他还是执意要去碰撞，要去痛，那给他痛，对，代表说他还没有痛够，等他痛够了以后他就会放下了，对，那这个时候就 OK 了，所以时间啦，好吧，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调整。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帮助这些人，那如果今天你是当事者的话，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好好走出来，提升自己的自尊， 自信、自我价值，可以让你在感情的生活中会变得更顺利一点点。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讲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就是感情相关需要咨询的，也都可以来私讯我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